李善长的死终于给延续十年的胡惟庸案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，官员们呢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朱元璋却没有松气，他似乎是个精力无限的人呢。在处理胡惟庸、李善长的同时，他在另一个战场上也赢得了胜利。这个战场上的失败者就是已经逃到大漠的北元。虽然在明初的几次战争中啊，北元的实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，但他们仍然呢有足够的兵力对明朝的边境啊进行不断的侵袭。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北元的实力削弱而放松对他的打击，他一直认为啊，蒙古骑兵始终是明朝最大的威胁。坦白地说，在军事上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眼光，他的预言在几十年后啊很不幸的得到了应验。朱元璋呢组织兵力，分别于洪武十三年二月及洪武十四年正月对北元发起了两次远征。两次远征啊都取得了胜利，但并未对北元形成啊致命的打击。而北元呢也认识到与强大的明朝正面作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，他们呢就化整为零，采用了打了就跑、跑了再打的游击战术，不断的骚扰明朝边境。此时北元的统治者呢正是元顺帝的儿子，从这个乱军中逃出来的爱优史里达了，他继位为北元皇帝。他奉行的呢是坚决对抗明朝的政策。其实他采取这一政策呀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毕竟呢，本来在大都当皇帝的父亲被人逼得搬了家，而自己的大部分亲戚呢都被明朝抓去吃了牢饭，此仇实在是不共戴天的。更重要的原因是啊，他也要吃饭呢。作为这个游牧民族啊，在户市没有开放的情况下，要想得到中原地区的物产，只有一个方法，抢。而且这个办法呢不是太费劲儿，虽然有损失，但是所得也不少啊。用经济学上的话说呀，叫机会成本低，这样的生意啊自然是要常做的。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呢，他知道要想彻底消除北元的威胁，就必须让这位爱优史里达拉赔上所有的老本，永远无法翻身。但朱元璋也有一个难题啊，那就是明初的那些名将们都死得差不多了，当然呢很多是被他自己杀掉的。最能打仗的几个人中啊，常遇春死得早，李文忠呢被他削职流放，冯胜和邓禹虽然还活着呢也已经垂垂老矣，而第一名将徐达也于洪武十七年病死，算是善终。值得一说的是啊，很多书上记载啊，徐达病后啊不能吃蒸鹅，而朱元璋呢偏偏就赐给他蒸鹅，徐达含恨而死。这一说法啊是不太可信的，徐达不但是朱元璋的重要将领，而且还在河州救过朱元璋的命，杀掉他对朱元璋啊没有任何好处。而且他呢为人低调，从不招摇。退一步讲啊，即使朱元璋要杀徐达，哎，也不需要用这么笨的法子，找个人开点毒药，派两个锦衣卫啊，这就能解决问题，何苦要用刺蒸鹅这么明目张胆的方法来杀掉他。徐达是明朝的优秀将领，他平民出身，却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。他从这个小兵干起，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，在残酷的战争中呢成长为元末明初最优秀的将领。他善于指挥大军团作战，深通谋略，为人宽厚，隶属十邑是战必胜攻必取，与北元第一名将的王保保作战， 更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峰。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，终究成为叱咤风云的名将，徐达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将。徐达的时代结束了，新的名将时代到来了。这个时代属于另一个人，这个人叫蓝玉。蓝玉是安徽定远人，他是常遇春的内弟。常遇春为人高傲，哎，却对他这个亲戚呀非常推崇，几次在朱元璋面前推荐，但朱元璋并没有轻信呐常遇春的话。直到蓝玉跟随徐达参加了洪武五年的远征，表现出众，哎，才委他以重任。说是重任呢，其实也不算。蓝玉的运气啊，其实并不好。在他那个时代，名将太多，他无论从这个资历和能力上啊，都还差一截儿，哎，只能乖乖的呢，给这些个前辈们打下手。洪武二十年呐，朱元璋又一次下令远征，在当时能够参加征沙漠，那么明朝呢称为啊伐北元为征沙漠。在这个参加征沙漠的军事行动啊，对每一个将领来说呀都是一种光荣。而蓝玉呢，在历次征沙漠的行动中啊，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，偏偏这个配角啊还当得并不顺利。洪武五年的那次演出啊，还是让人王保保追着跑回来的，这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呐，实在是不光彩的。军人最大的光荣到底是什么呢？不是攻克了多少城池，杀了多少敌军，也不是缴获了多少牛羊。对于军人而言呐，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找那个打败过自己的人，然后彻底战胜他。蓝玉永远也忘不了洪武五年的那次战争，王保保的军队突然出现，将自己打得措手不及，他连王保保长得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就被击溃了。虽然这次失利并不是他的责任，但他明白要争取自己的光荣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与王保保交锋，彻底击败他，然后站在他的面前骄傲地对他说，我就是蓝玉，曾经被你击败的蓝玉，现在你是我的俘虏。从那儿之后啊，蓝玉苦苦思索着用兵之道啊，他不断地熟读兵书，朝思暮想与王保保再战一场。然而他的愿望落空了。洪武八年呢，王保保死在了漠北，蓝玉一度啊失去了目标，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向，彻底消灭北元。虽然呢他有着雄心壮志，屡次请命要求指挥征沙漠的战役，但还有几个老资格在那里撑着呢，哪就轮到他了呢？他先后跟随傅有德出征云南大理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并且被封为了永昌侯。虽然众人呢已经承认了他的军事才能，但在他们眼中啊，蓝玉始终是蓝玉，他不可能超越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，哎，这些名将。蓝玉啊是一个要强的人，他总不会承认自己比任何人差，但他也明白要获得大家的承认，只有做他的前辈徐达、常遇春没有做到的事情，那就是消灭北元。所以洪武二十年呢，这次远征无疑给蓝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。朱元璋呢同意了蓝玉的请求，给了他右副将军的位置。听到右副将军这个名字，您就知道这是个副职，但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啊去争取更高的位置，因为主帅啊是冯胜。 蓝玉心有不甘，却又百般无奈地出发了。他知道现在还轮不到他。不过呀，机会这种东西呀，总是无处不在的。蓝玉多年的努力将在这次远征中开花结果，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。这次远征的目标呢，是占据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元太玉纳哈出。纳哈出啊，也是一位优秀的将领。在王保保死后呢，他拥兵20万，占据辽东的大片地区，严重威胁着明朝的边界。朱元璋呢，很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，因为只有除掉纳哈出，才能放心大胆地攻击北元。与以往一样啊，重大的军事行动由朱元璋亲自部署，他根据形势对冯胜做出了如下指示：你们的部队啊，应该首先进驻通州，但千万不要急于行动，先派人打探援军的消息，如果在庆州发现了对方的行踪，就要立即展开攻击，但万不可大军全动，而应该呢先派骑兵对其发动突然袭击，只有在前锋部队攻克庆州之后，大军才能开始进攻，战则必胜。朱元璋停了一下，加重语气说：但在占据庆州之前，你们万不可动兵，动则必败。朱元璋的这番话呀，好像是算卦，仗还没打呢，他就已经预测到了战争进行的全部过程。即使是冯胜、蓝玉这样的优秀将领，也不大相信呐朱元璋的这些话。在明朝的很多次军事决策中啊，朱元璋都是少数派，但真理呢，还往往就站在他那边，这次啊，也不例外。而且就在这次远征的同时，朱元璋暗地里还布置了一个计划。事实证明，这个计划呀，成功实施，彻底的瓦解了纳哈出的20万大军。朱元璋，其人也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正月初二，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，颖国公傅有德、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，率军20万向辽东进发。2月初3，冯胜率兵抵达通州，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，并未出兵，而是派人打探庆州的消息。哎，让他惊讶的是啊，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。那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，冯胜派遣骑兵先锋攻击庆州，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就被蓝玉抢了去。蓝玉呢，终于等到了机会，他看着自己身后的那些骑兵啊，虽然人数并不多，虽然此行也许很危险，但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属于我的时刻到来了。这一天大雪，万物被白雪覆盖，天地一片苍茫，山川大地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，大军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发，向那不可知的前方挺进呢。在出征之前，蓝玉对他的士兵们说道：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，此次攻击务求必胜，各位奋力杀敌。唐氏名将李肃冒雪下蔡州，一举荡平藩镇，立下不朽功业， 今天又降大雪，岂非天意呀、啊？望各位以身许国，至死不弃，建立功勋，名留青史。言罢，他翻身上马，向庆州出发。蓝玉跟随常遇春多年呐、啊，深得其兵法之精髓，其作战风格呢，也与常遇春相似，向来以突击奔袭，震慑敌胆。往往这个敌人呐、啊，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就已经被击溃了。庆州之战中啊，蓝玉充分发挥了自己用兵的这一特点，连夜奔袭，不做任何停顿。赶到庆州时啊，敌人毫无防备，城门大开，正在埋锅做饭呢。当他们看见这些身上白雪覆盖、魂似幽灵的人手持马刀向他们冲来时啊，吓得目瞪口呆呀。蓝玉没费什么力气啊，就全歼敌军，杀北元平章过来，占据庆州，并抓获了大批俘虏。他并没有洋洋得意，因为他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。冯胜在通州得到了蓝玉的捷报，他意识到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。三月初一，冯胜亲率大军出松亭关，驻兵大宁，就是现在内蒙古宁城。冯胜用兵十分谨慎呢，绝不轻易动兵。在探明敌情后啊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。5月21日，冯胜留兵50,000人驻守大宁，自己率大军直捣辽河，获得小胜，打开了通往辽东的通道，纳哈出就在眼前。就在冯胜与蓝玉会师，准备与纳哈出决战之时，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与以往不同的是呢，这是个好消息。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这是孙子兵法上说的。朱元璋在派出冯胜远征的同时啊，还召见了一个人，并派给他一个使命。这个人名叫乃拉吾，是纳哈出原来的部下。他得到的使命呢，是劝降纳哈出。朱元璋在军事上从来都不是一个蛮干的人，他很清楚要打败北元呢很容易，要彻底消灭北元，哎，这种威胁很难。于是他在军事征讨的同时，用另一种武器来打击北元。这种武器呀、啊，比任何刀枪剑戟或者火枪大炮都厉害，它的名字叫钱。朱元璋客观地分析了形势，他认识到单靠武力是很难消灭北元的，应该采用一种更有效的方法。在与北元多次交锋后，朱元璋找到了这个方法。北元呢，是游牧民族组成的政权，经济实力呢，是无法和明朝相比的。他们所凭借的不过是英勇善战的传统而已。既然如此呢，就以己之长攻彼之短。北元的士兵善战，朱元璋就用大量的金钱引诱蒙古人内迁，并且分给蒙古贵族土地。这一招啊，好，十分的有效。毕竟谁愿意天天在沙漠里吃沙子呀？还是中原好啊，好吃好喝，还有娱乐节目。这一招釜底抽薪呢、啊、十分的厉害。许多蒙古人都迁居到中原，北元的人丁啊逐渐稀少起来。与此同时呢，朱元璋还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，他平等地对待所有民族，不搞民族歧视。早在徐达攻击大都时啊，他就严令徐达 进城后不可屠杀蒙古人，对元朝的王公贵族呢也没有采取清洗政策，还派人呢守卫宫殿，严禁杀戮。徐达攻克大都当天，城中居民生活如常，商业照常营业。在他的这种开明政策下，即使在明初也有很多蒙古人在政府中担任官职，如前面说到的道童，哎，就是蒙古族。这一政策呢也成为他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。就在冯胜准备进攻纳哈出前，乃腊武也到达了松花河，并劝呢纳哈出投降。纳哈出被说动了，但又觉得自己在这么多人就投降，这似乎太没面子了。他多次的犹豫，说了投降啊又反悔，来回几次后啊，冯胜和蓝玉都觉得此人呐实在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家伙。他们给纳哈出啊下达了最后通牒，并且把兵营架在了纳哈出的门口。纳哈出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他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，对手啊那是冯胜和蓝玉，且都是精兵强将，要打那只有死路一条。天不负使我有此忠矣，在发出这样的哀叹后，纳哈出率20万军队投降明军。投降总是要有一个仪式的，啊，这个也不例外，毕竟纳哈出是带了20万投降的，那很有点资本。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呢，蓝玉准备啊请他吃顿饭。哎，按说吃饭是好事儿，酒足饭饱后就在饭桌上把投降合同签了，岂不美哉呀？可这顿饭竟然吃出了意外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